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日午间大会，转播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
President Dallin H. Oaks, First Counselor in the First Presidency of the Church,
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达林乌克斯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最后一场大会。本场大会由罗素纳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问候在现场出席这些大会的人，以及透过广播电视网路或卫星转播参与大会的所有教会成员和朋友。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麦克·威伯格和莱恩·莫菲，管风琴诗琴是理查·艾略特和布莱恩·马提亚。大会一开始，唱诗班要献唱《天父恩慈如光照耀》，接着由70元威德福克雷润长老做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要献唱《牧者所爱》。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能够聚在这样的美丽的大楼里，能够靠近主的殿来听我们亲爱的活着的先知和使徒的讲话。天父，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活着的先知，教导我们救主是如何获得启示的。我们再聚集在这里，并祈求您的灵能够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听到，并且能够按照我们所被教导的去行动。我们祈求您能够祝福我们所有将会为我们短讲的人，借着您的圣灵使我们能够被提升，并理解我们当做的事。我们知道我们都非常的获得您温柔的慈悲，请让这活着的先知指导我们，让您的灵祝福我们的今天，让我们听到这些话，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现在我们很高兴能聆听昨天早上被支持为十二使徒定额组新成员的在他之后，我们将聆听罗素纳逊长会长的简短指示，接着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杰弗瑞·赫伦长老及总会持助会会长秦恩·宾汉要为我们演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几个儿子年纪很小的时候，我会讲有关小猎犬的床边故事给他们听，并哼着睡前诗歌，像是《基督我主今复生》《哈利路亚》。有时我会开玩笑地把诗歌歌词改为《睡觉的时间到了，哈利路亚》。我的儿子们通常很快就睡着了，或者至少他们知道，如果我认为他们睡着了，我就不会再唱了。自从罗素纳尔逊会长慈爱地握住我的双手，向我发出这项来自主的神圣召唤时，那是我亲爱的苏娜陪在我身旁，我惊讶地喘不过气来，也让我在过去几天多次流下眼泪。这些不声不和的感受是言语，至少是我自己的言语所无法表达的。在这复活节主日，我要欢唱哈利路亚，这首关于复活的救主的救赎之爱的歌曲，赞颂各项圣约所带来的融洽，他们使我们与神的彼此和彼此连接起来，也赞颂了耶稣基督的赎罪。这赎罪帮助了我们脱离自然人，顺服神圣之灵的劝导。我们所立的圣约和救主的赎罪两者结合在一起，会增添我们的能力，使我们变得高贵。他们的结合帮助我们坚持下去，也帮助我们放下。他们的结合让我们变得更甜美，得以保全，被圣化和获得救赎。先知约瑟·斯密说，我们谈的对某些人而言似乎是非常大胆的教义，一种能在地上记录或结合，也能在天上结合的能力。然而在这世界的各时代，每当主借实际的启示把圣旨的福音启给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时，也总是会给这能力。今日也是如此，在43个国家中有159座主的神圣屋宇可以接受神圣圣约和教义，那是其他地方都不能获得的。神所应许的祝福透过复兴的圣职全教，在今生和永恒中临到我们的世世代代，反映了我们的信仰服从以及他神圣之灵的应许。在各族各方各国遍布在世界各地教会的亲爱弟兄姐妹们，感谢你们在生命中的每一步所展现出的信心、希望和仁爱。感谢各位的参与，这是一场充满复兴福音见证的经验和聚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属于彼此，在所有世上和所有地方，我们都可以在合一和爱中交织在一起，如同主耶稣基督所邀请的，请来看。今天我谦卑地宣誓，要将所有的心力献给我们的救主，我亲爱的苏娜和我们的家庭总会弟兄，和你们每一位我心爱的弟兄姐妹，不论现在或在未来如何，都是如此。任何有价值及永恒的事物，都是以永恒慈爱的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以及他的赎罪这些不变的事实为核心，圣灵为这些事做见证。这个复活节主日，我前经历做见证，并郑重见证基督活着。他曾经死亡被埋葬，第三天复活并升天。他是阿拉法和俄梅伽，他在太初时与我们同在，会与我们一同到最后。 我要在后期时代为我们的先知做见证，从先知约瑟的死命到我们满心欢喜支持的罗素纳尔逊会长，正如初级会儿童所唱的，来跟随先知前途光明，如同神圣经文包括摩尔门经所预言的，我见证主的国度已再度在世界上建立，为弥赛亚的第二次来临做准备，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们，无论你们在哪里，我都要表达真诚深切的感激，感谢你们在昨天举手支持我。我的感觉和摩西一样，他认为自己拙口笨舌，不善言辞。我从主对他说的话得到了慰藉。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讲你当说的话。同时，我心爱妻子的爱与支持也让我得到慰藉。他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他一直是良善、爱心和完全奉献给主的榜样。我全心全意地爱他，也感谢他为我们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弟兄姐妹们，我要向各位见证，罗素纳尔逊会长是神在世上的先知。我不曾见过任何人比他更仁慈、更有爱心。虽然我深感自己无法胜任这项神圣召唤，但当他发出这项责任时，他所说的话和温柔的眼神，让我感觉被救主的爱所围绕着。纳尔逊会长，非常感谢你，我们支持你也爱你。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世上有先知、先见、启示者，他们寻求了解主的旨意并加以遵从，这难道不是一项祝福吗？尽管我们在生活中会面对种种挑战，但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这实在令人感到慰藉。世上有先知，是神爱他儿女的一个象征。先知让人们认识神和耶稣基督的应许，以及他们的真正本质。我从自身的亲身经验学到这一点。18年前，我和妻子接到当时总会长团第二资理雅各·富士德会长打来的电话，他召唤我们到葡萄牙传道部服务，担任会长和同伴。他告诉我们，在开始传教之前，我们只有6个星期的准备时间。虽然我们觉得还没准备好和无法胜任，但是我们依然接受了召唤。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在取得该国服务所需要的签证，因为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知道整个程序需要花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富士德会长接着问我们是否拥有信心，相信主会行奇迹，会让我们更快地解决签证的问题。我当时很肯定地回答，是的，然后立刻着手安排。我们准备了办签证所需的文件，带着年幼的子女尽快去了领事馆。当时一位很和善的女士在那里与我们见面，她审查我们的文件，并且了解我们会在葡萄牙做哪些事情之后，她问我们，你们真的会帮助我们国家的人民吗？我们坚定地回答，是的，并说明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代表，在世上为他和他神圣的使命做见证。4个星期后，我们回到那里，拿到了我们的签证，而且依照主先知的要求我们去做的，在6个星期内就到达了传道地区。弟兄姐妹们，我见证先知借着神圣之灵的能力说话，他们为基督和基督在世上的神圣使命做见证。先知代表了主的心思和意念，并且蒙召唤去代表主，教导我们，我们必须做什么才能回去与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同住。只要我们运用信心遵从先知的教导，就会蒙受祝福。 在我们这个时代，跟从先知会让我们更快乐、更单纯，我们的困难和问题会更容易承受，并且会在我们周遭建立起灵性的甲胄，保护我们免于遭受敌人的攻击。在这个复活节主日，我郑重见证耶稣基督活着，他透过他的先知、先见、启示者指导他在世上的教会。我见证他是世界的救主和救赎主，透过他我们能在神前得救并且获得超生。我爱他，我敬仰他，我想要跟从他，遵行他的旨意，并变得更像他。我谦卑地这样说，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Thank you, Elder Gong.
谢谢，谢谢江长老和尤里西斯长老，你们那真诚的演讲。谢谢，谢谢你们的服务。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断寻求来自主的旨意，来如何去帮助弟兄姐妹们，并且去表达我们的爱。数月来，我们在努力地去寻找神圣的旨意，去施助。我们现在做出决定，去放弃家庭教导和探访教导这两个词语，而现在我们将会使用一个更新更神圣的方法去施助。这个新的词语将被称为施助。有效的施助方式可以让我们提供更有效的方法给弟兄姐妹们帮助，并且带来保护。我们都需要这样的保护，从生活当中来抵抗诱惑。杰弗瑞·赫伦长老以及宾汉姆姐妹将会接下来向我们解释这即将带来的改变，以及这新的改变将如何帮助教会以及弟兄姐妹生活的影响。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在此事上达成一致，我们很感激并且祈求这一改变将会给教会带来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套一句洛夫·爱默生的一句话，人生最值得记忆的时刻多是发生在我们感到迫切启示之时。尼尔逊会长，我不知道你还有多少迫切需要我们在这周末去处理。我们之中有些人的心脏很衰弱，但是我想了一下，你也是照顾心脏的专家。真是令人敬佩的先知啊。罗素纳逊会长在昨晚及今天早上做了极其美好的宣告和见证。我向你们做个人见证，这些调整都是从一开始就在带领着我们教会的启示的例子。他们也同样是主在按照时间加速他的事工的确证。对所有那些很渴望知道有关这些事情细节的人，请了解，在此教友大会的结束之后，马上就会有一系列的动作，将由总会会长团送一封邮件给每一个登记有电子邮件地址的成员们，将会有一个长达七页的附件，有关问题及解答，要给所有的圣职及辅助组织领袖。最后，这些文件资料将会马上在 ministering.lds.org 发布。你们祈求 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现在回到纳逊会长给我的美好指派。弟兄姐妹们，随着定额组及辅助组织在组织架构方面日趋成熟，我们个人也应当变得成熟。每个人都要超越任何机械化、欠缺诚意而流于形式的例行公事，达到救主在其城市传道结束时所说的，做个真心诚意的门徒。当他准备离开这些福音知识尚且不足、仍然感到困惑的一小群信徒时，他并没有列出一长串必须遵循的行政程序，或是把一大堆要填的三联单报表交给他们。相反的，他把他们要做的事归结为一条基本的诫命：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如果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为了使我们更接近这样的福音理想，刚才宣布的圣职和持助会施助概念会包括以下这些部分，而持助会也已经落实了其中某些部分，并获得美好的成果。我们不再使用家庭教导和探访教导这些用语，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施助工作有很多是在家以外的场合进行的，而且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所做的联系将不再用教导准备好的课程来界定，虽然若有需要的话确实也可以分享课程。正如阿尔玛时代的人们所说的那样，施助的主要目的是看顾他们的人民，并以正义的事来滋养他们。我们会继续尽可能地拜访家庭，但是当地的状况包括人数很多、路程遥远、个人安全和其他艰难的情况等等，可能使我们无法做到每个月去拜访每个家庭，诚如总会会长团在多年前所劝告的，尽力去做。除了进行实际拜访所安排的行程外，也可以用打电话、字条、简讯、电子邮件、视讯聊天、教会聚会时的交谈，一同参与服务计划、社交活动，来补充你的联系形式里。但是，我要强调，在保持联系方面的这种开阔观点，并不包括我最近在某个汽车保险杆贴纸上所看到令人难过的态度，上面写着，如果我对你按喇叭，就表示你已经得到家庭教导了。恳请各位弟兄姐妹们永远都不会有这种罪恶感。我们希望这些调整会促成更多的关心照顾，而非更少。对于这种比较新的、更加落实以福音为基础的施助概念，我可以感觉到各位已经开始对回报时怎样才算数感到惊慌。请放松心情，因为不必交任何报告，至少不是每个月月底得勉强交出来的报告。我们在这方面也变得更成熟了。唯一要回报的是领袖在那一季与知会内的施助同伴团所做的面谈次数。正如我所刚才讲的那样简单，我亲爱的朋友们，这些面谈至关重要。倘若没有这些面谈，主教将没有办法获得讯息，来知道他的人民的属灵和属事的需求。要记得，弟兄施助者代表了主教团和长老定额组会长团， 他们不取代他们。主教和长老定额组在这个施助方面的范围已经超出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了。由于这项报告有别于我们从前所提交的某些报告，因此容我再强调一次，在总会的我们不需要知道你们如何或何时何地联系，我们在乎的是你确实做联系，而且在各方面尽你所能地去造福你的人群人民。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天上赐予的机会在神前显明我们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去分担彼此的重担，让他们的担子减轻，去安慰那些需要被安慰的，去施助寡妇、孤儿、已婚的和单身的，坚强的和愁烦的，受压迫的和强健的，快乐的和悲伤的。简言之，即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都需要感受到温暖的友谊之手和听到坚定的信心话语。然而新的名称、灵活弹性和较少的报告并不会让我们的服务有丝毫改变，除非我们把这视为一项邀请，以勇敢、崭新且更神圣的方式去彼此照顾。这正如尼尔逊会长所说的，在我们提升自己的灵性眼界，更全面地奉行爱的律法时，我们要向多年来以这种方式服务的世代表达敬意。请容我举出最近一个展现这种爱的例子，希望有更多人了解这个诫命。今年1月14日星期日傍晚刚过5点左右，我的年轻友人布瑞特和克里斯汀汉普林在位于亚利桑那州坦佩的家中聊天。布瑞特在主教团服务了一整天，而克里斯汀则刚忙完照顾5个孩子。克里斯汀去年才似乎成功地战胜乳癌，突然间他昏倒在地不省人事，911接到电话后赶紧派来紧急救护人员拼命地抢救他。布瑞特一面向神恳求祷告，一面很快地拨了另外2通电话，一通是请他的母亲来帮忙照顾子女，另一通是打给他的家庭教导教师艾德文·波特。他和后者通话的完整内容是这样的，艾德文看到来电显示说道，嘿，布瑞特，什么事？布瑞特叫喊着说，我需要你来我家马上。不到几分钟，布瑞特的圣职同伴就赶来他身边帮忙照顾孩子，开车载着汉伯利弟兄跟随救护车再送他的妻子到医院。在医院里，克里斯丁从一开始在不到40分钟后，医生宣告他不治身亡。布瑞特开始啜泣，艾德文用双臂抱着他，和他一起哭泣。他们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艾德文让布瑞特和闻讯赶来的家族其他成员在一起，他开车到主教家，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主教，主教立即赶往医院，而艾德文则开车到汉布林家庭的住处。在那里，他和赶来协助的妻子沙罗特陪伴汉布林家5个刚失去母亲的妻子的孩子们，年龄从12岁到3岁，一起玩耍，准备晚餐给他们吃，安排临时的音乐活动，协助他们上床就寝。布瑞特后来告诉我，这个故事动人的部分不是艾德文在我打电话后立刻赶来，遇到紧急状况时 总是会有人愿意帮忙。这个故事动人的部分是，他是我那时想到的人。有其他人住在附近，克里斯汀的哥哥和妹妹就住在离我们不到五公里的地方。我们有很棒的主教，但是爱德文和我之间的情谊让我在需要帮助时自然而然地就打电话给他。教会提供了有组织的方式，让我们能更充分地奉行第二大诫命，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为他们服务和培养情谊，帮助我们更接近神。艾德文谈到这个经验时说，这整件事奇特的是，布瑞特曾经担任我们家的家庭教导教师，比我担任他们的家庭教导教师更久。在那段时间，他以朋友的身份来拜访我们，并非只是因为被指派的关系。他一直是个好榜样，展现出活跃关心的圣职持有人应有的榜样。我的妻子、儿子和我都认为他不是出于义务而在每个月月底来把信息带给我们。我们认为他是一位住在附近街坊、愿意做任何事来造福我们的朋友。我很高兴我能稍稍回报欠他的恩慈、恩情。弟兄和姐妹们，我要与各位一同向在教会历史上用这种方式去爱和服务的每位街坊教师、知会教师、家庭教导教师和探访教师致敬。今天我们祈求每个男人和女人，以及年纪较大的男青年和女青年，在离开这场总会大会时，会更坚定决心要真心彼此照顾，完全怀着基督纯正的爱来做到这点。不论我们感到自身的限制和不足是什么，请让我们与主肩并肩，在主葡萄园里工作。将我们的一切奉献给神，我们的天父，在他回答祈祷、提供安慰、擦干泪水和坚强无力的膝这项惊人任务上，伸出我们的援助之手。我们若这么做，我们就更能成为我们应当成就的人，基督真正的门徒。在这复活节的礼拜天，愿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像他爱我们那样。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当生活在神不断赐予启示的时代，是多么美好的祝福啊！万物复兴已经开始，而且会继续借着以预言要在这个时代发生的事件应验。而我们在期待和迎接万物复兴的同时，也在预备救主的第二次来临。除了彼此关怀施助，努力变得像他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准备好迎接他呢？正如耶稣基督在这个福音期之初教导信徒的，如果你爱我，就要侍奉我。为人服务展现出门徒精神，也显示出我们对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感谢和爱。有时候，我们认为要做宏大而无谓的事儿才算得上是为邻人服务。其实，简单的服务行为就有可能对他人及我们产生深远的影响。救主做了什么呢？借着他崇高的赎罪，以及我们在这美丽的复活主日庆祝的复活恩赐，再没有其他人对曾经活在世上和将活在世上的人有如此深远的影响。然而，他对人微笑、交谈、与人同行、倾听、腾出时间、鼓励、教导、给人食物，并宽恕人。 他为家人和朋友、邻居和陌生人服务，并邀请熟人和亲人享受他福音的丰盛祝福。这些简单的服务和爱的行为为我们今天的施助提供了模式。各位在施助时有幸代表救主，所以要自问，我该怎样与这个人或家庭分享福音之光呢？圣灵提示我做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各种个性化的方法施助。那么施助是什么呢？施助就是长老定额组和慈助会会长团通过祈祷商议指派工作。领袖并非只是发纸条，而是会在指派工作给弟兄施助者和姐妹支助者时，亲自与他们商议怎样帮助每个家庭。施助就是一起去散步，某个晚上一起玩游戏，提供服务，甚至一起服问。施助就是登门拜访、打电话、线上聊天或者发信息。施助就是送生日卡、在足球比赛中助阵。施助就是分享对那个人来说意义深远的一节经文或总会大会的一句话。施助就是讨论福音问题和分享见证，以厘清问题带来平安。施助就是成为某人生活的一部分，关心在乎他。施助也是进行施助面谈并慎重恰当的讨论需求和优点。施助就是把知会议会组织起来处理较大的需求。这样的施助曾巩固了一个姐妹，她因丈夫开始读研究生搬到一个离家很远的地方，当时没有电话，还要照顾婴儿，因此在新的地方感到迷茫、孤独又不知所措。一位慈助会姐妹为事先通知便来她家拜访，还带了一双小鞋给宝宝，并让她和宝宝坐上汽车带他们去找杂货店。这位姐妹满心感激地说，她是我的生命线。非洲一位年长的姐妹以其行为表明什么是真正的施助。她被指派去找一位很久没有参加教会聚会的姐妹。当她来到那位姐妹家中时，发现那位姐妹曾被殴打、遭抢劫、几乎断粮，而且觉得自己的衣服都不适合穿到教会参加安息日聚会。受指派施助的姐妹带着青青的双儿、菜园里边的菜树、经文以及友谊去看她。那位迷失的姐妹不久便回到了教会，现在也有召唤，因为她知道有人爱她、珍惜她。慈助会的这些努力与结构调整后的长老定额组结合之后，这样的团结将造成不同反响的结果。施助成为一项经协调整合的努力，与旅行探访每位成员的家，一直看顾教会成员，和他们在一起兼顾他们的圣职职责，并达成慈助会的宗旨，也就是帮助彼此准备好获得永生的祝福。长老定额组及慈助会会长团在主教的领导下通力合作，他们在寻求用最好的方式去看顾照料每个人和家庭时，就会得到启发。让我举例说明，有一位母亲被诊断出癌症，不久她便开始接受治疗，而慈助会姐妹也立刻行动，计划如何以最好的方式提供食物、看病的交通往返以及其他资源。姐妹们定期去看望她，让她有人陪伴，感到愉快。同时麦基喜德圣职定额组也展开行动，他们出人出力改装卧房和浴室，以方便这位生病的姐妹。男青年也卷起袖子参与这项深具意义的活动，女青年也加入了，开心地安排人手，每天一定会去遛狗。这个智慧就这样继续服务了一段时间，并照顾需要来增加服务或做调整。这的确是爱的施工，每位成员都付出心力，团结起来，以自己的方式付出关怀，不仅造福了那位受苦的姐妹，也让她的每位家人蒙福。无需抗癌一段时间后，这位姐妹最后不敌疾病去世了。这个智慧是否松了一口气，认为这项工作终于大功告成了呢？没有，女青年继续每天遛狗，圣职定额组继续施助这位父亲和他的家人，而慈助会姐妹也继续怀着爱心伸出援手，查明这个家庭的优点和需求。 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施助，这就是像救主那样爱人。这些受圣灵启发的宣布事项所带来的另一项祝福，就是14岁到18岁的女青年将有机会担任慈助会姐妹的同伴，参与施助事工，就像同年龄的男青年担任麦基喜德圣职持有人的施助同伴一样。青少年与成年人在救恩事工中一起服务，可以分享他们独特的才能，并在灵性上成长。让青少年加入施助指派工作，会使参与的成员人数增加，让慈助会和长老定额总能照顾更多的人。当我想到自己所认识的美好女青年时，我为慈助会姐妹感到高兴，因为在男女青年并肩服务的并接受他们的施助时，施助会姐妹将由幸因女青年的热情、才能和敏锐的灵性而蒙福。同样令我开心的是，女青年将有机会接受慈助会姐妹的指导、教导和巩固。对女青年而言，有机会参与建立神的国度会带来极大的益处，帮助他们更好地做好准备，在教会、社区中担任领袖，在家中成为有所贡献的伙伴。正如邦尼·奥斯卡森姐妹昨天说的，女青年想要为人服务，她们需要知道他们在救恩的事工上受到重视且不可或少。事实上，女青年不用被指派就已经在默默帮助别人了。我认识一个举家搬迁至数百英里以外的家庭，他们在新的地方一个人都不认识。第一个星期，指挥了一位十岁的女孩出现在他家门口，带着一盘饼干欢迎他们到来。女孩的母亲带着微笑站在她身后，很乐意开车送女儿来，支持女儿的想法。还有一位母亲一天很担心，因为她16岁的女儿没有在平常回家的时候回到家。女孩终于回到家时，母亲有点不了解地问她去了哪里。这位16岁的女孩胆怯地回答说，她带了一朵花去探望住在附近的一位寡妇。她注意到这位年长的姐妹看起来很寂寞，她得到圣灵的提示，觉得应该去探望她。得到母亲的完全赞同后，这位女青年继续拜访这位老妇人，他们成为好朋友，延续了好多年的友谊。他们以及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女青年，不仅注意到别人的需求，而且用行动满足这些需求。女青年天生就渴望去照顾人和分享，而这些渴望可以借由与一位成年姐妹成为施助可伙伴而得到适当的指引。不论我们年纪多大，在考虑要如何做最有效的施助时，我们都要问她需要什么。我们若提出这个问题，加上想要服务的真诚渴望，就会得到灵的指引，去做提升和巩固别人的事情。我听过无数的故事，有关弟兄姐妹因为在教会受到简单的接纳和欢迎，贴心的电子邮件或简讯，在困难时有人亲自来关心，受邀参加团体活动，或在遭遇困难时得到援助，因而蒙福。单身父亲、新归信者、教不活跃的成员、官夫寡妇或者苦苦挣扎的青少年，都可能需要弟兄施助者和姐妹施助者的特别关注和优先协助。长老定额组和持助会会长团互相协调，就能安排好适当的指派工作。归根究底，真正的施助要以爱为动机，以一次施助一个人的方式完成。真诚施助的重要性、价值与奇妙之处，就在于这样的施助真的能改变生命。当我们敞开心怀，愿意借着爱和接纳、鼓励和安慰去施助时，其力量就将令人无法抗拒。以爱为动机，奇迹就会发生，我们便能找到方法将迷失的兄弟姐妹带进接纳所有人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中。救主是我们在一切事上的典范，他不只显明我们应该做什么，更显明我们为什么做这些事。他的尘世生命对我们是一项邀请，邀请我们提高眼界，望见自己的问题，向他人伸出援手。当我们接受这样的机会，全心全意去施助兄弟姐妹时，就会蒙福，在灵性上更精进，与神的旨意更和谐，也更能了解他的计划，帮助每个人归向他。 我们会更容易识别他的祝福，更热切地想让他人也得到这项祝福。我们会在心中同声唱出：救主，我愿爱人如己，有如您仁慈爱我，求您光照我的道路，我愿全心侍奉您。救主，我愿爱人如己，主，我愿跟随您。愿我们都能怀着爱去施助我们永恒的兄弟姐妹，借此表明对神的感谢和爱，结果是合有合一的感觉，就像古代居民在救主那口土地上显受的显现的一百年间所感受的那样。事情是这样的，那地没有纷争，因为人民心中有神的爱，没有嫉妒，没有不和，在由神的手所造的人当中，确实没有比这人民更幸福的了。我欣然做我个人的见证，这些极具启发性的改变是神所启示的，只要我们乐意接受这些改变，就会更好地准备自己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临时迎接他。我们会朝着成为锡安的人民更迈进一步，并与我们在门徒道路上沿途所帮助的人一同感受无比的喜悦。我热切谦卑地祈求我们都能这样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会众现在要和唱诗班一起唱《以色列的救赎主》。献唱之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迪特·乌西铎长老演讲。在他之后，由总主教杰瑞·卡斯主教演讲。然后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昆丁·科克长老对我们演讲。科克长老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彼此相爱》。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
The Redeemer of Israel is indeed our only delight.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所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很感激能在这个美好的总会大会周末与各位共聚一堂。海和瑞和我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欢迎江长老和尤里西斯苏瑞长老，以及更多在此次大会得到新召唤的成员。虽然我很想念我亲爱的朋友多玛孟孙会长，但我也爱我们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和他高尚的资历，并且支持他们。我很感谢并感到荣幸能再次与我所爱的十二使徒定额组同工弟兄更密切合作。更重要的是，我深感谦卑并非常高兴能成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这个教会有千百万名男人、女人及小孩愿意全心致力于侍奉神，并为同胞服务，建立神的国，不论他们的能力或召唤。今天是个神圣的日子，是复活节主日，我们纪念救主打断死亡的枷锁，从坟墓中胜利出现的那个荣耀早晨。最近我在网络上询问改变人类历史最大的是哪一天，得到的答案从千奇百怪，就像你所会想到的，令人惊讶到见解深刻，发人深省。其中包括史前小行星撞击尤加敦半岛的那一天，或1440年约翰尼斯古腾堡完成印刷机的那一天，当然还有1903年莱特兄弟证明人真的能飞的那一天。如果问各位同样的问题，你会怎么回答？我心里的答案很清楚，要找出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天，就必须回到将近2000年前，在克西马尼园的那一晚，耶稣基督跪下恳切的祈祷，献出自己作为偿付我们罪的赎价。在这伟大而无限的牺牲过程中，他的身体和灵体都遭受无与伦比的痛苦，以致耶稣基督，也就是神，每个毛孔都在流血。他出于完全的爱，献出一切，来使我们能获得一切。他的崇高牺牲，世人难以理解，我们唯有全心全意专注，才能感受得到。他的崇高牺牲也提醒我们，我们世人对于耶稣基督所赐予的神圣恩赐都有所欠缺，并需要感恩。那晚稍后，耶稣被带到宗教和政权人士面前，他们嘲弄他，倒他，打他，判处他可耻的死刑。他痛苦地被钉在十字架上，直到最后他说成了。他毫无气息的身体被放进一个借来的坟墓里。后来在第三天的早晨，耶稣基督全能之神的儿子从坟墓中出来，带着光辉、光明和威严，成为荣耀复活的人物。的确，历史上有许多事件深深影响了许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但是把它们都合在一起，其重要性仍不能与第一个复活节早晨发生的事相比。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耶稣基督的无限牺牲和复活成为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甚至比世界大战、毁灭性的灾难和改变生活的科学发现更具影响力。 答案在于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两个重大且无法克服的挑战。首先，我们都会死。无论你多么年轻、貌美、健康或多么小心谨慎，总有一天你的身体会失去生命气息。朋友与家人会为你哀悼，却无法将你带回来。尽管如此，由于耶稣基督，你的死亡将是短暂的，你的灵有一天会与你的身体重新结合，这复活的身体将不再受制于死亡，你会永远活着，不再有痛苦和身体上的折磨。这件事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已舍下自己的生命来再次拾起所有人的生命。他这么做是为所有相信他的人，他这么做也是为所有不相信他的人，甚至是为那些嘲弄、辱骂、诅咒他名的人。其次，我们都犯了罪，我们的罪使我们永远无法与神同住，因为绝无不洁之物能进入他的国度。因此，每个男人、女人和小孩都无法回到他的面前，也就是说，一直到等到耶稣基督这无瑕疵的羔羊献上自己的生命来作为偿付我们罪的赎价。因为耶稣不亏欠公道，所以他能偿付我们的债，为每个灵魂满足公道的要求。这其中包括你和我。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偿付了代价，所有一切的罪。在那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耶稣基督打开死亡的大门，移除阻挡我们进入神圣圣洁的永恒殿堂的障碍。由于我们的主和救主，你我都获赐一项极宝贵的无价礼物，不管我们的过去如何，我们都可以悔改，走上通往高荣之光和荣耀的道路，被天父忠信的儿女们围绕。这就是我们在复活节主日所庆祝的，我们庆祝生命。由于耶稣基督，我们会超越死亡所带来的绝望，将我们所爱的人拥在怀中，留下极其喜悦和感激的泪水。由于耶稣基督，我们将成为永恒的人物，永远存在。由于耶稣基督，我们的罪不仅能被抹去，还会得到宽恕，我们会变得洁净，并获得超生、圣洁。由于我们所爱的救主，我们可以永远汲饮那涌到永生的泉水，我们可以永远住在永恒之王的住处，享有无法想象的荣耀和完全的快乐。尽管有这一切，今日世界上仍有许多人不知道，也不相信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宝贵礼物。他们也许听过耶稣基督，知道他是一位历史人物，却不知道他真正的身份来看待他。我一想到这件事，就想到救主在死前数小时站在犹大利的罗马官员本丢比拉多面前。比拉多 完全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耶稣。比拉多有职责在身，肩负两项主要任务，替罗马征税和维护治安。现在犹太公会将一个他们声称对两方都造成妨害的人带到他面前。比拉多审问了犯人之后，宣布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不过他觉得有必要安抚指控耶稣的人，所以要求按照当地的习俗允许在逾越节期释放一名囚犯。难道他们不会让比拉多释放耶稣，而是释放恶名昭著的强盗和凶手巴拉巴吗？但喧闹的群众却要求比拉多释放巴拉巴，将耶稣钉死十字架。为什么呢？比拉多问道。他做了什么恶事呢？群众只是喊得更大声，把他钉十字架。为了最后一次满足这群暴民，比拉多命令手下鞭打耶稣。他们照办了，使得他浑身是血，伤痕累累。他们嘲弄他，把荆棘冠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也许比拉多心想，这应该会满足这群暴民嗜血的欲望，也许他们会同情这个人。比拉多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你们看这个人，神的儿子亲自站在耶路撒冷的人民面前，他们可以看到耶稣，但却没有真正的看到他。他们有眼，却未能见。就比喻的意义来说，我们也受邀去看这个人。这世上对他的看法众说纷纭，古代和近代的先知都见证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每个人亲自都知道这件事，乃是意义重大且重要的。因此，当你在沉思耶稣基督的生平和传道时，你会看见什么？凡寻找方法真正看见这个人的，必会找到通往生命最大喜悦的入口，并在生命遭逢严峻打击而绝望时找到安慰。因此，当你被痛苦悲伤包围时，看这个人。当你感到失落或被遗忘时，看这个人。当你感到绝望、被遗弃、怀疑、受伤害或被击败时，看这个人。他会安慰你，他会医治你，使你的旅程具有意义。他会倾注他的灵，使你的心充满极大的快乐。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当我们真正看这个人时，我们会向他学习，努力使我们的生活与他保持一致。我们悔改，努力改善我们的性情，每天更接近他一点。我们信赖他，我们遵守他的诫命，履行所立的神圣圣约，借此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换句话来说，我们成为他的门徒，他纯净的光充满我们的灵魂，他的恩典提升我们，我们的担子变得轻省，我们愈加平安。我们真正看这个人时，既蒙应许拥有幸福的未来，这会鼓舞支持我们通过 人生旅程中的曲折颠簸。回顾过往，我们会看出神的模式，将所有的点串联起来。当你接受他的牺牲，成为他的门徒，最后走到尘世旅程的终点时，你在今生所忍受的忧伤会如何呢？不复存在。你所面对的种种失望、背叛、迫害呢？不复存在。你所经历的折磨、心痛、罪恶、耻辱和痛苦呢？不复存在，全被遗忘了。那么，我们谈论基督，我们因基督而快乐，我们传扬基督，我们预言基督，好使我们的子孙知道去哪里寻求罪的赦免。有什么奇怪的呢？我们用全部的心力去真正看这个人，有什么奇怪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见证人类史上最重要的日子，就是神子耶稣基督为神的所有儿女战胜死亡和罪，赢得胜利的那一天。你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就是我们学会看这个人的那一天，就是我们看出他真正身份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全心全意领受他赎罪力量的那一天，就是我们重新怀着热诚和力量承诺跟从他的那一天。愿这一天会在我们的一生中重复出现。我留下我的见证和祝福，只要我们专注着这个人，就会在今生找到意义、喜悦和平安，以及来世的永生。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在准备兴建宏伟的法国巴黎圣殿期间，我有一个难忘的经验。我们在2010年找到圣殿的建筑用地时，市长要求与我们会面，想要更认识我们的教会。这会议对取得建筑许可极为重要。我们精心准备了一份简报，其中放了几张令人赞叹的圣殿图片。我非常热切期望这些圣殿的建筑之美会说服市长支持我们的计划。出乎意外的是，市长表示他和他的团队不打算审查我们的简报，他们想自行调查，以了解我们是怎样的教会。之后一个月，我们受邀回去听取一位市议员的报告，这位市议员恰巧是宗教史方面的教授。他说，最重要的是，我们想了解你们教会成员是哪些人。首先，我们参加了你们的圣餐聚会，我们坐在会堂后面，仔细观察会众里的人以及他们在做什么。然后，我们与你的邻居见面，也就是住在你们支联会中心附近的人，我们问他们摩尔门成员是什么样的人。我有点焦虑地问道，你的结论是什么？他回答说，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跟我们所知道的其他教会比起来，与耶稣基督的原始教会最相近。我差一点抗议说，这种说法不尽正确，它不是最相近的，它确实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同一个真实的教会。但我克制自己，而且默默地献上感谢的祈祷。后来市长告诉我们， 他们的调查结果和他和他的团队并不反对我们在他社区新建圣殿。今天当我想到那个奇妙的经验，就对这位市长的睿智和洞察力深表感激。他知道了解这教会的关键所在，不是去看他的建筑物外观，也不是去看他是个组织完善的机构，而是通过千百万名每天努力效法耶稣基督榜样的忠实成员来了解。教会一词的定义可以从摩尔门经中的一段经文得到，其中记载那些奉耶稣的名受洗的人以及主的门徒被称为基督的教会。换句话说，教会是关乎于人，它是关乎于你们这些主的门徒，也就是爱主跟从他借着圣约承受他的名的人。罗素·纳尔逊会长曾把教会比作一辆性能良好的汽车，当汽车干净又光亮，我们都会喜欢它。但汽车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凸显它是个迷人的机器，而是要载送车里的人。同样的，身为教会成员的我们，感谢有干净维护的很好的美丽崇拜处所，而且我们也喜欢有运作良好的各项计划。但这只是支援系统，我们唯一的目的是邀请神的每位儿女归向基督，引导他们走在圣约的路上。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我们的事工是关乎人和圣约，借由启示赐给这复兴教会的名称，结合了每项福音圣约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这不是太美妙了吗？第一是耶稣基督的名字，这教会属于他，他的神圣赎罪和圣约是通往救恩和超生的唯一道路。第二个名称指的是我们圣徒，换言之也就是他证人和门徒。我在法国担任支联会会长时学到专注于人的重要。我开始服务时对支联会心怀远大的目标，成立新的支会，建造新的教堂，甚至在我们的区域盖一座圣殿。六年后我卸任时，这些目标一项都没达到。这原本可能会让人觉得彻底失败，不过在那六年当中，我的目标变得很不一样。我卸任那天坐在台上时，心上涌上一股深深的感激与成就感。我看着台下数百位成员的面孔，我能回想起与他们每位有关灵性的经验，有些是进入洗礼水中的弟兄姐妹，有些是我为他们签第一份圣殿推荐书，让他们可以接受圣殿神圣教育的弟兄姐妹，还有是我按手选派成为全部时间传教士的召唤的年轻人和夫妇，还有许多人在生活中遭遇考验和逆境时，我施助过他们。我对他们每个人都有着深厚的弟兄情谊。我在为他们服务时找到纯粹的喜悦，因为他们对救主更加忠诚，而更有信心而快乐。罗素培勒会长教导我们，在教会中最重要的责任不是报告统计数字，不是举行会议，而是像救主一样一次帮助一个人，看看是否能够借着提升鼓励最后改变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在福音中活跃，还只是在教会中忙碌呢？关键就在于凡事都效法救主的榜样。如果我们这样做，自然就会把重点放在拯救个人，而不是执行任务和实施计划。 你是否曾经问过自己，如果下周日救主来拜访你的支会或分会，情况会如何？他会怎么做？他会担心想要知道视觉辅助教材够不够好，或教室里的椅子放置的妥不妥当吗？还是他会寻找可以去爱、教导和祝福的人呢？也许他会找出一位新成员或朋友表达欢迎之意，找出生病需要安慰的弟兄或姐妹，或者找出信心动摇需要被提振和鼓励的年轻人。耶稣会拜访哪个班级呢？如果他先拜访初级会的儿童，我一点也不意外。他可能会跪下来看着他们的眼睛，对他们说话。他会对他们表达爱，跟他们讲故事，称赞他们的画的图，并为天上的父做见证。他的态度会是朴实、真诚、毫不做作的。我们能这样做吗？我应允许各位，只要你努力照着主的意旨意行，没有任何事情会比我找出你可以帮助和祝福的人来得更重要。在教会，你会专注于教导个人和触动他们的心。你所关切的会是培养灵性经验，而不是筹划完美的活动，是去施助成员，而不是核对你的探访数目。这不是关乎于你，而是关乎于我们称为弟兄姐妹的他们。有时我们会去谈到去教会，但教会不仅是一栋建筑或是特别场所，不论是位于世界最偏远地区最简陋的居所，或是位于盐湖城教会总部，都是同样真实而有活力的教会。主亲手口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无论我们到哪里，都带着教会去工作、去上学、度假，尤其是在家中。我们的存在和影响力足以使我们所处的地方成为圣地。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位其他信仰的朋友谈话，他知道我们教会所有配称的男子都可以获得圣职时感到惊讶。他问道，你的支会有多少圣职持有人呢？我回答说，大概有30-40个人。他一阵困惑，接着继续问道，我们的会众只有一位牧师。你们的行乞日早上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牧师呢？他的问题引起我的兴趣，我感受到圣灵的启发，回答说，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也不认为安息日在教会需要这么多的圣职持有人，但每个家里确实需要一位圣职持有人。如果家里没有圣职，我们就会召唤其他圣职持有人去看顾或施助那个家庭。我们的教会并非只是个星期日的教会，我们无论身处何处，做什么事情，我们一周中每一天都在持续在崇拜。我们的家，特别是在我们的信仰主的主要庇护所，我们最常在家祷告、祝福、研读、教导神的话，和以纯正的爱来服务。从我个人经验中见证，我们的家是神圣的处所，充满圣灵，跟正式的崇拜场所有时更充盈。我见证这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教会的力量和活力来自于千百万名门徒日常的行为，借着照顾他人来每天努力效法他崇高的榜样。基督活着，他指导的这个教会，罗素·纳尔逊会长是先知，以蒙拣选在这个时代领导和指引我们。我为这些事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当伊丽莎书谈到她出席加德兰圣殿奉献典礼时的情形时，她说，圣殿奉献的仪式或许可以在事后重述，但是在那难忘的一天，天使显现的情形却是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形容的。天使只向某些人显现，但在所有在场的人都感觉到了神圣人物的莅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在那次发生在加德兰圣殿里的神圣显现，是在奠定基础，以达成耶稣基督复兴的教会之目的，及促成天父儿女的救恩和超生。我们在准备遇见迎见神的时候，可以借着回顾在加德兰圣殿复兴的神圣全要，来知道神指派了我们哪些责任。先知斯密约瑟在那次奉献的祈祷文中谦卑地祈求主来接受您命令我们建造的这所家宅。一星期后，在复活节主日，主在庄严的异象中显现，接受了他的圣殿。这件事发生在1836年4月3日，距离今天这个复活节主日几乎正好182年。那天也是逾越节期间，是极少数几次复活节和逾越节交叠的时候。在那异象结束之后，摩西、以利亚和以莱加这三位古代先知出现，交托了不可或缺的权要，以便在这福音期达成主复兴教会之目的。这项目的已被清楚明白的界定，就是要聚集以色列的聚集以色列，把他们的家庭印证在一起，并准备世人迎接主的第二次来临。因为以莱加和摩西一起出现，显然就符合犹太传统所说的摩西和以莱加会在世界末了时一起来到。在我们的教义中，此一显现完成了某些全要的基础工作，在末世也是最后一次赐予这些全要。这时期就是圆满时代的福音期。加德兰圣殿无论其地点或规模都相当不起眼，但是它对人类极为重要，具有永恒的影响力。古代的先知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永恒教义而复兴了圣职全要。这位忠信的成员带来了极大的喜乐。这些全要为神所指派的责任提供了来自高天的能力。而无论那时或现在，这些责任都是教会的主要目的。在加德兰圣殿那美好的复活主日，有三项全要复兴了。首先，摩西显现，交托从大地四方聚集以色列的全要，也就是传道事工。其次，以利亚显现，交托了亚伯拉罕福音期的全要，包括了复兴亚伯拉罕的圣约。罗素纳尔逊会长教导说，这些圣约全要的目的就是使教会成员为神的国度做好准备。他说，我们明白自己的真正身份，我们也明白神对我们的期望。第三，以莱加显现，交托着福音期验证能力的全要，也就是家谱事工和使活人与死者能获得救恩的圣殿教义。在总会会长团及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指导下，教会总部有三个执行议会，根据在加德兰圣殿复兴的这些权要，负责督导神所指派的这三项责任。这三个议会分别是传道执行议会、圣职和家庭执行议会以及圣殿和家谱执行议会。在履行神所指派的这项责任上，我们今日的进展如何呢？首先，针对摩西所复兴的聚集以色列的权要，今日在世界各地将近有70000名传教士在宣讲他的福音，聚集他的选民。这就开始了实现尼腓所预见的，在外邦人和以色列家族中的伟大而奇妙的事工。 尼腓看到在我们的时代，神的圣徒分布在整个地面，但由于罪恶，他们的人数很少。然而他也预见到他们在极大的荣耀中以正义并以神的大能武装起来。回顾这个复兴教会的简短历史，传道方面的努力一直都不同凡响。我们看到尼腓的意象正在应验，虽然我们的人数不多，但是我们会继续努力帮助对救主信息所有所回应的人。其次，以利亚显现，交托亚伯拉罕的福音期，宣告我们之后的各个世代都要因为我们和我们的后裔而蒙福。在这个大会期间，宣布了许多重要的指引，来协助成全圣徒，帮助他们为神的国度做好准备。而在圣职大会的时候所宣告的长老定额组跟大祭司定额组将会在圣职力量和权柄上团结。就比如说在用施助这个词来取代家庭教导和探访教导，这些都会帮助我们准备好来迎接神。第三，以莱加交托了本福音期的印证全要。对我们这些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圣殿的数量的增加和家谱施工的成长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步调会一直持续，而且会越来越快，直到救主的第二次来临，以免整个大地在他来临时完全荒废。家谱施工在上天的祝福下，借着科技的协助，在过去几年中大幅增长。对于神所指派的这项责任，我们绝不可不致地沾沾自喜，期待某个伯母阿姨或是某些热心的亲戚扛下这项责任。容我分享约瑟斐廷斯密的会长直言不讳的这段话：在这项伟大的责任上，没有人被豁免，无论是使徒或是地位最谦卑的长老或姐妹，都有这项责任。无论在教会中担任什么职位，享有什么圣名，或服务多久的时间，都不会使人有权利去忽略自己已逝的祖先的救恩。我们现在在世界各地都有圣殿，也会有与会者援助基金这些资源，来帮助离圣殿遥远且有需求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评估自己在从事传道事工、圣殿和家谱事工，以及在预备迎接神方面做得如何。在主前的正义、合一及平等是履行这些神圣责任的基础。关于正义，今生是我们每个人为迎接神而做准备的时期。摩尔门经中提供了许多例子，谈到个人或群体不遵守神的诫命的悲惨结果。在我的一生中，世俗的议题和世人所关切的事已从一种极端转变到另一种极端。从研究不重要的细枝末节转变成严重的拜德行为。值得颂扬的是，有些非当事人双方同意的拜德行为已被揭发并且受到谴责。这类拜德行为违反了神的律法和社会上的法律。致全世界文告中提出警告说，违反贞洁圣约虐待配偶儿女的人，有一天要在神前为此事负责。环顾四周，罪恶和吸引所造成的灾难随处可见。如果我们个人真的在乎救主最后的审判，就应该努力悔改。我担心许多人不再觉得需要对神负责，也不寻求经文或先知的指引。如果我们整个社会能想想罪恶的后果，就会大规模的公开反对色情和物化女性。正如摩尔门经中阿尔玛告诉他的儿子克林安顿的，邪恶绝非幸福。关于合一，救主说，你们说不是合一的就不是我的。我们知道纷争之灵是属于魔鬼的。在我们的时代，要合一这项经文中的指示普遍受到忽略，而许多人看重的往往是根据地位、性别、种族和财富。 虽然不是所有的国家，但在许多国家，人们对于要过怎样的生活有很大的分歧。他们强调权力的斗争、特权和压迫。然而在主的教会中，我们所坚守和教导的唯一文化就是耶稣基督的文化。我们所追求的合一就是与救主及他的教导合一。如果我们看看教会的主要目标，所根据的就是在主前一律平等和遵循基督福音的文化。关于传道事工，受洗的主要资格是要在神前谦抑自己，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前来。教育程度、财富、种族或国籍都不予以考量。此外，传教士谦卑地在蒙召唤的地方服务，他们并不是根据属世的地位标准或将来的职业准备去服务的。他们在受指派的任何地方尽心尽能尽意尽力地去服务。他们不选择传教同伴，并勤奋地努力地培养基督般的品格，而基督般的品格正是基督文化的核心。经文为我们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提供了指引。救主教导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主你的神，其次是要爱人如己，爱我们的邻人就像爱我们自己一样。救主接着解释说，每个人都是我们的邻人。摩尔门经清楚地说明，没有任何的不足，不应有任何的不足或阶级。我们必须团结合一，平等相待。神圣的教义和神所赋予的责任都是以此为前提的。我希望你们在圣殿的个人经验会和我的经验一样。每次当我离开旧金山的上班族的世界，抵达奥克兰的圣殿时，都会感受到一股巨大的爱与平安。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感受到自己更接近神和他的目的。接受救恩的教义的接受救恩的教义是我专注的重点，但那美好的感受主要出自圣殿里所弥漫的平等与合一。每个人都穿上白衣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出财富、阶级或教育上的成就。我们都是在神前谦抑自己的弟兄姐妹。在圣殿的印证室里，每个人所接受的永恒婚姻教义都是一样的。我很喜爱的一件事是，无论是经济拮据的新人或是家境富裕的新婚夫妇，都有完全相同的经验。他们穿上相同的袍子，在同样的祭坛前订立相同的圣约，他们也接受同样的永恒圣职祝福。这是在用圣徒的十一奉献建造的美丽圣殿，也就是主的神圣屋宇中完成的。我们根据在主前的正义、合一及平等来履行神所指派的责任，就会带来个人的幸福和世界和平，并帮助我们在来生获得永生。这会帮助我们准备好迎接神。我们祈求你们每个人，无论现况如何，都去找你们的主教，并配称地持有圣殿推荐书。我们很感谢有越来越多的成员正在准备去圣殿。多年来，配称持有圣殿推荐书的成人数量大幅增加。过去两年来，配称持有限制用途推荐书的青少年人数也大为增加。显然的，本教会的中信的核心成员人数从未如此之多。结束时，容我向各位保证，主领本教会的资深教会领袖都获得神的协助。这样的指引来自圣灵，有时候直接来自救主。神给予这两种属灵的指引，我很感激能获得这样的协助。但是这些指引都是按照主的时间，以律上加律、令上加令的方式，在全知的主特意选择教导我们的时候而赐予的。给整个教会的指示只会领到他的先知。我们都有幸能在这次大会中支持罗素纳尔逊会长为我们的先知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会长。我们十二使徒中的每一个人一起按手在罗素纳尔逊会长的头上，由达林乌克斯会长主案案例，并按手选派他为本教会总会会长时，都获得了无与伦比的灵性经验。我见证他是蒙预立的，在一生中接受准备，在我们这个时代 成为主的先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nference,
在大会结束之际，我们要向所有辛苦筹备这次大会的人员表达由衷的谢意，也感谢演讲者和提供鼓舞人心音乐的人员们。本场大会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我们敬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之后，唱诗班将献唱大家齐向前，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70元维勒里高登长老做闭会祈祷，结束本次大会。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接近尾声之际，我和各位一样很感谢主所应许的、所给予的指示及启发人心的影响力。所听到的信息从这次大会不仅启迪人心，更能改变生命。我们在庄严集会中举手支持新的总会会长团，并有2位优秀的弟兄加入12使徒定额组，还有8位新召唤的总会持有70元。有一首令人喜爱的圣诗概括说明了我们重新振奋的决心，以及我们有责任向前迈进，为了主的事工大家齐向前，将来生命结束必能长夙愿，挥舞宝剑进行正义斗争，坚强真理宝剑，勿惧， 尽管敌人在嘲戏，勇敢，因为有主在一起，不理恶人所说的一切言语，我们但知绝对服从主。我敦请各位在接下来的六个月经常甚至反复地研读本次大会的信息，认真地找出方法将这些信息纳入你们的家人家庭晚会、福音教导、与朋友家人对话，甚至纳入你与其他信仰友人的谈话当中。如果怀着爱去分享本次大会所教导的真理，许多良善的人必会有所回应。当你回想并仔细思考你在过去这两天内所感受到的事，你会有所渴望，想要服从。这场总会大会开启了施助事工的新时代，主调整了我们照顾彼此的方式。弟兄姐妹，不论老少，都要以崭新更神圣的方式来为彼此服务。长老定额组会得到强化，得以造福世界各地男女老幼的生活。慈助会姐妹会继续与他们充满爱心的独特方式施助，同时妥善地指派较年轻的姐妹，给他们机会加入慈助会姐妹的行列。我们给这个世界的信息诚挚又简单，我们邀请神在幔子两边所有的儿女都来归向他们的救主，接受神圣圣殿的祝福，获得持久的喜乐，并有资格得享永生。最终的超生需要我们现在完全忠于所立的圣约，以及忠于我们在主的屋宇内所接受的教义。此时此刻，我们有159座运作中的圣殿，而且还在兴建更多圣殿。我们希望可以让日益增加的教会成员就近前往圣殿，所以我们现在很高兴宣布，教会计划在下列地点建造圣殿。这些圣殿将会在以下地点建立：阿根廷、印度、尼亚加拉、菲律宾、犹他州、弗吉尼亚州、还有一个正在被决定的俄国城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兴建这些圣殿也许不会改变你的一生，但你在圣殿内的时间肯定会。秉承这样的精神，我祝福各位能找出哪些事可以搁置一旁，好让你们可以花更多时间在圣殿。祝福各位在家中有更多的和谐与爱，有更大的渴望去珍惜你们的家庭关系。祝福各位对主耶稣基督有更多的信心，有更大的能力跟从他，做他真正的门徒。我祝福各位能提高声音做见证，就像我现在一样，然后大家一起投入参与全能之神的事工。耶稣是基督，这是他的教会，他透过受他膏抹的仆人带领着教会。我如此见证并表达我对你们每个人的爱，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Thank you.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亲爱的天父，在这个特别的复活节的星期日，我们感谢您将您的儿子赐给我们当最珍贵的礼物，感谢您对我们所有的祝福。我们祈求您在今天为您的让我们有让跟基督一样的特质，我们祈求能够有勇气能够跟随我们的救主，然后把时间拨开能够进圣殿做教义。我们祈求您以这些事以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教会的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作其他用途。